们先一起祷告哈，然后祷告完之后，请阿日莎，你再带我们唱一下主耶和华是我的牧者那个短歌那个部分哈。好，我们一起祷告。亲爱天父，我们再一次聚集在你面前的时候，你知道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的心意，你鉴察我们心里面的一切，主你也知道我们里面的重担，你也知道我们里面的劳苦，让我们听见你的呼唤到你的面前跟你同父一轭。哦主啊，今天早上我们知道我们是你的儿女，是你所用代价买赎回来的儿女，你对我们的爱是不离不弃的，你的恩典是绝对够我们用，而且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你的恩典要成为我们里面刚强的力量，这是我们所确信。今天早上我们恳求赐恩典的神自己赐下你的恩言，我们恳求救我们的救主，爱我们的主耶稣在这里做主，我们更容许欢迎在我们心里面住的圣灵自由的运行，在我们当中动工，在我们的心意里面，在我们的思想里面，在我们的所有的情感里面，来借着你的话语赐给我们更丰富的智慧。就求你帮助我们，早期门徒们听不懂的，主啊，我们今天有圣灵，我们确定我们听得懂，就求你在这里做工。我们用感恩的心期待这段时间，让我们的心里面得到安息，奉耶稣的名祷告， Amen, Amen。 好，安莎请你唱一下。
好，主耶稣是我的牧者，
主耶稣是我的牧者，我必不知缺乏，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也随着我，主耶稣是我的牧者，我必不知缺乏，也要住在他的眼中，直到永永远远。
再次，
主耶稣是我的牧者，我必不知缺乏，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也随着我，主耶稣是我的牧者，我必不知缺乏，且要住在他的眼中，直到永永远远。
Amen, Amen。 好，我们今天要继续约翰福音第十六章，我们从十四章开始，用这一段耶稣要离开世界以前的交代、叮咛、吩咐，对于他的门徒哈，我相信耶稣心里面是有不舍的，也有一些心里面的负担哈，但是他知道神的路一定是要这样走，所以他就百般的用很长的篇章，到一个最后呢，到我们下一次我在接续的时候呢，就是到一个地步他就为我们代求啊。所以我希望在这四章里面，十四、十五、十六、十七章里面呢，我们如果听不懂，那是很自然的，那个时候的门徒也听不懂，连耶稣复活了 站在他们旁边跟他们说话了，跟他们一起走了，他们还是没有认出来。所以这是我们的属灵的这个历程里面有可能会经历的。但是这里也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我们跟主的关系绝对不会限制在我们懂不懂。好，这是我这次灵修里面很希望能够跨越我们的道理。我都懂了。然后呢我们就有一个结果说，哎啊我做不到。好，等一下我们最后有点时间来回答张华的问题啊，在这样的之后哈。那么事实上从14章到17章里面呢，很清楚的从耶稣交代门徒的这些话，很清楚的让我们知道现在会发生什么事，以后会有什么情况，而且到最后我们有什么盼望。这个是我们要盯住的耶稣的话。如果我们信的是耶稣，因为我们能看得见有形有体的就是耶稣，而且他代表父神下来，就这么一段短短的时间，虽然只有在那个时候只有12个门徒，当然也有大概有70几个，有一群已经在服侍的啊，那真正后来成为使徒的那12个门徒，在他的四周，他不过就是跟他们这样子每天在一起，一直对他们说，一直在服侍，让他们也看也说。但是这一段时间就足够他让人们看见了天上的父亲的心是怎么样的父亲，体会天上的父亲。所以耶稣要走了，他已经要离开了，那他已经很确定这一下他一定的十字架一付的这个代价，人跟神的关系一和好，人就可以直接的对天父说话，人就直接的可以对天父祈求，人就直接的对天父来倾心吐意。我们提到诗篇里面就是跟神倾心吐意，以前是有距离的，以前要借着先知，借着祭司，借着先知的传达，借着祭司的献祭，现在不用了。所以我们这一群人是更有福的，甚至比门徒更有福。我要讲的是，门徒如果听不懂的，我们可能也听不懂。可是门徒没有进入那个真道的，我们应该要比他们更能进入真道，因为我们有那么多的见证人。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个道一定要进去。今天就是告诉我们，这个道怎么进去。不是你明白了你懂了，也不是说哎，我做好了我会做了，不是的，都不是。这个两端都绝对不是我们信仰的里面的这个重点或者是关键。当然我们要明白，我们也要做得好，因为神的目的要我们行善，行他眼中的善。我再强调一次，什么叫行他眼中的善？第一个，我们的行为是正直的，公义的，可圈可点，没有一点点的歪斜，没有一点点的这种相对性的，是绝对的。我们的心里要有怜悯，当我们在行公义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对人是有包容有怜悯的，然后有一个谦卑的心。为什么我们需要谦卑的心？我们要继续的学，继续的成长，一直到我们见主的时候，神说好了你差不多了可以毕业的时候，那个时候就到了一个完全的被神的工作就完成全了。然后这一些怎么能够成就呢？就是每一天跟神同行，每一天你跟神的心在一起，每一天你住在神的殿中。所以我们的这个14章到17章，我的第一课，我的第一个我们的灵修的一个主题就是同住。你愿意不搬走，同住，跟神同住，神在那里，你跟他住在一起，他跟我们同在是绝对的应许了。可是问题，我们愿不愿意跟他同住？会不会像那个浪子想要出去绕一绕闯一闯？还是我们立定我们的心志就是跟他同住？那同住还不够，还要同心，不同心就没有办法同行。所以住在那里，心不能想外面，心不能想世界，心也不能想过去，就只有专注的想主啊，你现在是要我成长到什么地步？神会教我们，他会提供给我们养分，最后我们可以很放松、 很享受的跟神同行，也就是圣经讲的以神为乐。耶稣一再的告诉我们，信主的人不是没有喜乐，他的喜乐是可以满足的，但是跟世上的人的喜乐不一样。好，现在福音，像我们在眼前的这一个，约翰福音第16章22节，你们现在也是忧愁，sorry 的忧，但我要再见你们。他们的忧愁是什么呢？是耶稣一下成为一个重罪犯，成为一个在那个酷刑上面死的耶稣，死得很惨，死得非常不堪入眼的哈。一下他们所跟的耶稣变成这样，然后呢，耶稣要被埋葬，耶稣要复活，耶稣要升天，这个都一下一下都节奏很快的。好，他们从三年半跟着耶稣，然后到这里一步一步的，无非都是在把他们拉近到父神的面前。耶稣看不见了，可是神的儿女跟神自己因着耶稣的关系就和好了，不再有任何的隔阂了。我们刚过了父亲节，其实父亲节对我们儿女来讲要引起我们的一个渴慕，引起我们的一个寻求，我们都在希望能够被父亲赞许，这是每一个孩子都希望的。好，父亲跟母亲是绝对绝对不一样的神的设置，神的设立呢，创立呢，都是有他的秩序，也有他不同的功能，不是呢，不能讲功能，我们又不是这个 AI 哈，有他不同的在这个意义价值里面的角色分量，但是他就要一起合在一起，就完成了一个100分神心意中的创造，一个家有爸爸有妈妈有儿女，然后妈妈就好像再次的延伸神的创造，是把孩子生出来，但一定有爸爸。好，我们都是男人的后裔，然后这个爸爸呢，不管他是怎么样的爸爸，他就是一个屋顶，不管我们的爸爸怎么样，我们心里面有时候就是很期待对于这个我称爸爸的这个父亲，不管我们的心里面的态度怎么样，或怎么怕他，或怎么样的没有印象啊，我们都很希望那个心会被神，被这个父亲的这种认可而得到安慰。如果你扪心自问的话，很可惜，很多人一方面没有认识到天上的父亲，他是最完美的父亲。神自己讲了，你世上的爸爸虽然不好。所以不要以为只有你爸爸不好，很多爸爸都不好，可是不管爸爸好不好，这个爸爸当神一立定的时候，他就是一个屋顶，他就是一个神所设立的一个安全，至少我知道我有根，我有根源。所以很多人他们被送成养子养女，他们有得到很多，可能比家里面更，家里很穷，就卖给别人或送给别人，他们还是百般的要找到他们的生父，当他一看到的时候，就知道说那个根已经连上了。好，我常常喜欢用我们周师母的例子哈，我前天去南部讲到，我也用他的例子。好，即使我没有一个完美的爸爸，可是那个爸爸对我们是一个我们心里面绝对的根源，还有我们的一个安全感。你不是没有人的，你不是从石头蹦出来的，你是有根源的。再往上推，我们的父亲，天上的父亲，耶稣说我要走了，但是呢，你们的心就喜乐了，这个喜乐没有人夺去。在这一章里面，耶稣再给我们确定有两种，一个是平安，一个是喜乐，一个是平安。所以你看到16章里面22节33节，好，我请周师母帮我念一下约翰福音16章33节。
约翰福音16章33节，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边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过了世界。
当我们讲这个智慧的时候，我们常说日光之下日光之上，耶稣没有要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尘嚣，然后呢完全跟这个世界隔离。我们不是佛教徒的观念，佛教徒也经历了这个 佛教徒的概念就是，哎呀，这些生老病死啊，这些欲望啊，这个很苦恼哈、啊，所以我们就怎么样，就把它放空吧，就舍掉吧，哈、啊。所以呢，他的方法是用自己立功的方法，自己啊来努力的方法。可是我们的父神说没办法，他知道我们的苦恼在哪里，我们的这个绝望在哪里。那么在这里呢，耶稣一再的跟门徒说，你以后世界会碰到什么，日光之下会碰到什么，可是我们不离开，我们还是在这里面，会有忧愁的时候，会有苦难的时候，会有难为的时候，我们现在就是这样的经历，会有生病的时候，因为神有普遍的恩典，那个叫做神爱世人、啊、不是神只有爱基督徒、啊、神爱世人，下雨给歹人，下雨给义人，你可以知道神的心就是这样的心，哪一个父亲不爱所有的儿女。他说你们会有苦难，上次十五章的尾巴告诉我们世界会恨你们哦。啊，这个是必然的现象。为什么恨我们？因为我们的做事的方法，我们要认定的一个我们的道路更加不一样，所以我们走的是一条窄路，进的也是窄门。然后耶稣跟我们保证一件事情，一个是喜乐没有人可以夺取，一个是平安也是一样，不会因为苦难而离开我们。有一个牧师用一个例子哈，我觉得很有意思哈，可能很早期就被应用下来了哈，不是只有一个牧师，我忘记是谁开始讲这个例子。妈咪也讲过，她说我们基督徒有时候会变成一个温度计，温度计来量我们几度，够不够，还是发烧，还是温度很低，体温很低，等于说我们跟着我们的环境会有高会有低。他说神给我们的是一个什么，一个调整温度的一个里面的一个机制，外面很热的时候，我那个平安喜乐会被一种基督徒会被一种神的儿女的一种机制，等一下我们就知道，就是圣灵在里面就会帮助我们，外面虽然很热，里面却可以散发那个热气，很冷的时候它让我们保持那个温度。我们的身体不是有这样的一个机制吗？所以基督徒的那个生命的功能不是温度计，不是只在量说哎呀现在好热，哎呀现在快热死了，哎呀现在冷到受不了了，不是跟着环境上升或下降，而是外面的环境如何，我的喜乐不会被夺去，我的平安不会减少。这个是它奇妙的地方，但是只有我们可以吗？不行，没办法的。好，我们就请你打开这个约翰福音第十六章。一开始耶稣继续讲，好，从14、15、15就把他跟我们的关系讲得非常的透彻啊，虽然门徒们还是一知半解了啊，或许也一下记不起来。为什么一知半解你知道吗？因为神的真理就不是用脑筋理解的，不是你背一背就可以考试考100分的，有人很会背啊。如果你不会背，也不会缺乏在主里面的这个真理的福分、喜乐跟平安。好，一开始呢，耶稣说：“我已将这些事告诉你们，使你们不至于跌倒。”耶稣的心已经叮咛到以后的人会碰到的问题，他把一些事情先告诉我们，使我们不至于跌倒。那么这些事情就要在我们的心里面被存记下来，还没有到嘛？啊，将这些事以后不致跌倒。那个时候门徒都还没有经历耶稣被抓，然后被审问，然后被钉十字架，然后被埋葬，甚至想都想不到，信也信不下去的，他可以复活。 更让他们受不了的是，怎么一复活四十天就走了？我想以日光之下的人的心境，都希望耶稣你留下来吧。你看你现在是死而复活的王啊！可是耶稣说，我们会在日光之下经历这些愁苦，经历这些离开，但是我们有满足的喜乐跟平安。为什么？因为我们跟天上的父亲，跟日光之上已经连线了。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叫你们到了时候，等于说那些事情告诉我们，你现在念了很多圣经哈，我不晓得你如果好好的把它回想一下，你体验的有多少。那还没有体验的，就是说你会体验的。神容许你在地上活几年，你一定要把你神容许你这几年所装进去的真理，不是你明白的真理哦，是你听进去的神的话，它会在你的环境中成为一个活的，就好像神就在旁边当时候对你说话一样。上次那个羔羊姐妹，我们在谈到这个对于这个不义的环境啊，那他就说有一句话蹦出来，他提到的那个彼得问耶稣说，诶，耶稣在跟彼得以后你要怎么样，结果呢他对约翰很羡慕了，因为约翰是被称为主所爱的门徒，而且约翰呢他在主还没有定死以前，约翰已经改变很多，他是一个讲爱的，他的书信都在讲爱，但是爱里面我讲过哈，有爱就一定有圣洁，有怜悯，有连续，就一定有公义。不是说约翰只有讲爱，但是呢约翰就是在这个当中的成长的跟彼得的因为特性的关系，然后他们都是主所重用的，然后这个彼得就很好奇说，诶啊，像他这样的人以后要怎么样。我们可以从彼得叫约翰问耶稣，因为他们坐在一起是靠在他最后的晚餐哈，他们就有点斜靠的这样在享受那个晚餐的时候，彼得就跟耶稣说，问问他是谁。我们可以从这个可以用我们的揣想，想说哎呀，约翰真是总是比较知心的啊，彼得也不在意，他也不在意叫约翰问一下，因为他们都知道主的心。那么主就叮咛，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使你们以后不至于跌倒。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叫你们到的时候可以想起我对你们说过了。好，当你现在一直在读圣经，一直在默想圣经啊，那我们很努力的啊，在做我们读经的功课啊，这个没有错。我们在很努力的在听到，在学到，然后要把那些道理里面的知识存在我们的心里，这个也绝对不是问题。但是问题在哪里呢？那些神当初创造世界，从没有到有，从死而复活的那个话，说有就有的那个话的力量，需要在我们里面做这个工作。如何到的时候就可以想起他说的话？当然我们要信任主说的话都是真的，一定会实现。主说的话是很宝贝的，一定对我有益处。但是问题是，你有一把钥匙，如果到了那个情境里面，比如说他说好了，你生气不要到日落，这样就够了。那个话我们都读过了，可是到那个情境里面，没有一个那让话语成为那个使无变有的那个这样的一个创造能力的话，那个就是创造神创造的能力的话，那一些主说过的话对我们就是一潭死水。在约翰一开始第一章就告诉他的门，告诉听到的人说，我的，他们在谈到吃玛纳各方面那些的时候，他说我都要成为你活水从里面涌出来。你一天水的量是固定的，你不能一天说我今天喝很多水，我把明天都储存起来，明天不用喝，不是这样的。每一天喝，每一天喝，然后把你的需要的营养就这样子 吸收进去。所以第一个我们看到第十六章，我们今天把焦点放在我们的主，我们跟他同住在一起，我们跟他同行，我们跟他同心的这位主，他配得我们如此的钟情来跟他，来爱他。所以他才会说，如果你爱我不过于什么的话，你可能就会不配做我的门徒。这个不配的意思不是说你没资格，他是说你跟我的这个真道的路，你走天上永生的路会配不起来。我走的是窄路，我说的是窄路。然后如果你没有整个心很钟情的在我的身上，在主的身上的话，那么你的路就会改道，会有岔道，然后你就会走丢了。所以他在十六章里面呢，在他还没有为我们做一个最后的一个祷告的时候，为我们祈求的时候，他就叮咛我们说，这些话你听起来，他没有期待我们了解明白，然后到的时候会想起这些话。那么那个使这个话成为活水的是谁呢？我往下一页，也就是刚才我们看到的啊，圣灵。我就不全章跟你们一起念过去了，我希望你们之后的话能够念过去。好，他一直提到日光之下人家不会认识我，所以就不会认识我的父亲。那么你们认识的我，你们跟我有关系了，那么你就会认识我的父亲。等于说耶稣很放心的要把这一群他每一天就像他的亲人一样，可以在逾越节一起过逾越节的，这些都是他的家人了。那么也就是他的弟兄，这一群人他要很放心的交回给天上的父亲。他如果跟天上父亲很亲，我们也一样可以天上的父亲那么亲。在这里他告诉我们，这些话如何会在我们的需要的时候成为活水涌流出来，成为活水来医治我们，成为活水来滋养我们。我们请周师母念一下。
嗯，约翰福音十六章十二节到十三节，我还有好些的事要告诉你们，但你们现在担当不了，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
好的，主耶稣知道我们太有限了，他巴不得我们什么都放在心里面，巴不得 都能够明白哈。圣经里面的明白，当耶稣说你明白吗，意思不是说你脑筋有没有搞清楚，你有没有听得懂这个公式是什么，能做得出来，能验算得出来，不是这个意思。他的明白是你能进去吗？这里讲的真理的圣灵来了要引导你们明白，意思是什么？要进入，也就是那个道进入的这个泥土，那个土哈，我们的心土的时候，它有芽蹦了出来，开始会结穗结实，那个叫做明白啊。这个是耶稣比喻里面的明白的用意，明白的意思。那常问他们明白了吗？那你们就要结果子。所以他知道我们很有限，即使他知道我们很有限，他也不会因为门徒们听不懂他就不想讲了，他还是要讲。为什么？请我们今天体会，在这章体会到主耶稣的心叮咛，一再的让我们记起来，好让我们在某一个时候我们不会无依无靠，然后接下来我走了对你们有益处，因为我走了圣灵就要来。圣灵是三位一体的灵，他是在这个时候跟我们一起，在我们的每个日子里面，在我们心里工作的灵。这个灵，圣灵跟一开始的创造的灵 神的灵运行一样的，跟在先知书里面充满了那些神所膏抹的人，包括王也好，祭司也好，先知也好，那个灵同样的圣灵，也跟那个创世纪第六章说神的灵就不在他们里面，那个灵就是那个灵，本来神的灵是跟我们在一起的，我们是相通的，有没有？你的信经，使徒信经里面说圣灵的相通，当我们跟神的关系已经和好的时候，圣灵就可以畅通，然后他就会引导我们进入真理。连耶稣都说，我不是凭自己说的耶，这是很神圣的，是从父而来的，那个起初的创造的大能，然后这个永生之道，借着耶稣到世上有形有体的跟使徒们表达三年半之后，耶稣他成就了这一切。我们今天没有像那些门徒一样经历耶稣的这些当然他们看了很多神迹，他们也得到很多四周围的那些百姓的一些，就好像跟耶稣同享受了一些人家对耶稣的这种崇敬啊，但是他们也经历了很多，包括惧怕，包括失败啊，因为耶稣的关系他们经历了这些。但是我们今天不用了，我们整个到最后这个末世的时候，我们原原本本的就成为一个受益的，就把它接过来。我们可以把以前使徒门徒在耶稣身旁所学的所听的，就这样子因着他的恩典，就这样子全部的成了我们自己的。所以他在后面的祷告他说，我为我的门徒求，也为以后信我的人求，就是我们，希望我们继续的把我们的眼光放在我们的主耶稣身上，乃要把他听，他把他们所听见的麻烦回去一下。来说出来，而且呢，耶稣的话继续，你活多久，他的话就一直会来告诉你，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如果那个时候的门徒活在第一世纪里面，主后第一世纪里面，那在他的对来讲，将来就是那个第一世纪结束了，约翰是最后一个死的，就那个时候就对他们讲就是那些事。对我们呢，已经经历了从这个耶稣降生到现在已经经历了2000多年，那我们还有一个未来，不晓多久，我不知道。好，耶稣说那一天终究会来的啊，那个时辰终究会来的。所以呢，耶稣的心第一个面对他的门徒一再的叮咛，你要记住这些，再接下来呢，继续的还会继续的千言万语，有我们这些人继续的，只要我们还活在世上，他会在圣灵里面来带领我们，还有会在圣灵里面来启示给我们。神的话绝对不是用我们人的理性来领受的，所以在哥林多后书第三章提到，只有神的灵才能够参透神的事情。然后耶稣说了，他说圣灵跟你们在一起了，跟你们同住，跟你们同在了。但这里有一个问题，有时候我们没有意识到，我们在过日子的时候还是用我们的理性，还是用我们原来的聪明，这个就是智慧的，讲智慧的，他说不要依靠你自己的聪明，神没有把聪明拿掉，神没有把我们的理性拿掉，神没有把我们的才干拿掉，不过如果我们跟神的关系是留在这个层面的话，不通的，一直到圣灵的相通才会跟神有这种好，所有的这个满满的喜乐，还有不断的平安，不会因为环境而改变。然后我们来到第三个，好，来到第三个16章里面， 耶稣讲的话讲完了吗？交给圣灵了吗？还没。这个是我们没有听到不知道的。每一个人只要是因着他的宝血被救赎的人，他现在在父的右边，希伯来书第四章那里告诉我们，他凡是跟我们一样有经历人生的经历，现在在父的右边已经升天了，为我们祈求。一方面我们认他，他也在父的面前认我们，一定是被他认识的，他才能为我们祈求。到那日你们要奉我的名祈求。哪一天，这个讲的是耶稣升天以后了，好，一直到现在。我不会再对你们说了，你们听不到我的声音了，但是我要为你们求父。那就希伯来书第四章最后那里告诉我们的，我们有一位祭司在父的右边，我们听不到他在我们祷告什么，他了解我们，他看到我们。父自己爱你们，因为你们已经爱我，所有一切的关键都在于耶稣。所以我们说，你信耶稣吗？不是你明白耶稣的道理吗？你崇拜耶稣的教导吗？不是的。你信耶稣吗？当你信的时候，你绝对没有办法不爱他。他为我们所付上的代价，他对我们的心意，我们信他从父那里出来的吗？因为这样子，他不是一般的宗教的教主，不是那个发起人，不是那个自己有创意的，像那些摩门教有一个史密斯就来了一个摩门经，然后回教可兰经，然后其他的修出一种道来，不是的，完全是因着耶稣，把那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的天父，那一位使死人复活叫没有到有的这一位天父彰显出来，以至于我们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不要以为我没错祷告说，哎呀，我们在天上的父那么容易，不容易的，因为旁边有耶稣，他认了我们，我们这个祷告就可以呈上去，可以呈上去。所以我们看到耶稣今天在约翰第十六章里面的心意，第一个是非常诚挚的爱语。父母亲爱儿女的时候就会一直盯，对不对？一直盯，哎，你要怎么样哦，你要怎么样哦，这是一个本能。至于爱言，你有从这一章里面听到耶稣在跟那个时候的门徒讲的时候也到我们的心里面来吗？因为圣灵把那种爱传递到我们的心里面，让我们想起耶稣的话。第二个，耶稣在约翰十六章里面有千言的万语还没有讲完的话，他要托系给圣灵来对我们启发，对我们启示。我不是说没有圣灵的启示我们就没有办法解释这个道，会的，因为它里面有理呀，怎么会解释不出来？有很多讲道的人，我可以这样讲，他可以不用圣灵就可以讲出一篇口沫横飞的道。就像一般的，上次那个张华不是讲吗，他可以用这个圣经来做他的教材，这不是我讲的而已，他自己都这样子告诉我们。但是一直到圣灵把这个道里面好像把我们的眼睛打开了，然后就显出光来。第三个，主耶稣的这种爱，他的话语，他的叮咛不但没有结束，跟着我们的时日继续的，只要主还没有来，我们都知道主要再来，只要主还没有来， 那他的话语会继续在我们未来的事情上面继续的跟我们在我们的心里面活起来。还有现在你不知道的，主在父的右边，一方面认我们，因为我们奉他的名，那个就是我们被他认识了。我们如何能够奉他的名？上次我应该有提过，在这个使徒行传那个地方有一个祭司的有几个祭司的儿子奉耶稣的名赶鬼，结果被鬼附着。为什么？因为耶稣不认识他们，鬼都这样讲，他说哦，那个彼得保罗我知道，可是我不认识你。所以呢，当耶稣说他在父的右边为我们祷告的时候是什么意思？因为他认识我们，等于说我们也认识他，我们是已经信了他。即使我们不明白他在讲什么，你可以从16章里面看到，跟14章一样，那些门徒又是糊里糊涂的，那什么意思啊？怎么等一下来了，等一下看不见了，但又看得见了，因为还没有发生嘛。好，那么到时候那些话就会活起来。好，那我现在要接到一个比较，这个是一方面，我们从16章，我们的心去体会到主说那些话对我们的爱，然后慢慢的你越体会主的爱，对你的爱，对你的担心也好，对你的不放心也好，对你的负担也好，他在那里为我们祷告。一方面呢，他很放心的让圣灵，只要你是认他的人，就有圣灵的同在，这是神的应许。那圣灵继续的做工啊，所以我们马上呢，这个是我们对于主的心意，希望我们能够听得见他的声音。所以有一次我就问你们说，这个当我们谈到约瑟，我就问你们说，你们如何听见神的声音？有好几种见证啊。那么约瑟要在那个时候知道神的意思，就是他听见了神的指示跟引导。我们也常看到大卫每一次都要问他，问他可不可以，问他怎么办。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部分对主的回应。那我要继续的把它连接到上次张华的问题哈，可能这个就比较用我们的教导性的哈。前面是一个灵修，我希望大家对主耶稣有一个感恩，有一个更深的领受他对我们的爱。那些话已经告诉我们，继续的更多的告诉我们，而且呢，在我们的不知道的背后，我们看不见的天上为我们在祈求，这是你所信的主。那现在我们要来回答一些很实际的问题，就上次张华讲的，一个诚恳的基督徒当然一开始总是希望能够明白神的话，所以有时候会念不懂圣经很烦恼啊。这个是第一步啊，第一步，特别是中国的这个背景的啊，就是一个无神论的这个背景的哈，那个台湾的背景就不一样，或者是一些东南亚的背景，那里都有拜偶像。那么我们这里大部分，我就用大部分的背景来讲哈，就是我们是无神论的，所以第一个我们会用理性来验证有没有神，这是我们的本能，也是我们的本领。中国的这个大文化的大环境就是验证能力很强。所以神就兴起一些科学家，用科学来告诉你，证明说有神。但是证明不是信心的因素，我们必要，因为我们从这样的环境出来，神怜悯我们，容许我们。但是如果你就停在说真的有神呢，那你会发现你这条路好像没有办法再举步了，再向前了。 接下来你会面对一个问题，其实我知道有神，那么神的这些话，即使我被教导，我被说服说我是罪人，好，如果说我们证明有神，我心里面确据有神，然后呢我也被说服，被课程说服说我是罪人，到这里的话，我们前面的路还是没有进去。信耶稣不是说我知道我是罪人了，我承认我的罪，承认什么罪呢？一一的承认吗？所有的过去的吗？细节的吗？当我们注意看新约里面在提到什么叫做信耶稣有永生，他们很清楚的告诉我们，就是信耶稣是神的儿子，这个是重点，不是我相信有一位神，我相信我是罪人，相信我是罪人并不等于我就得救了，但是那是必经的一个过程，不进去，不往那里的方向的话，我们就进不去。好，那现在我们会在一个地方会卡住，我现在信耶稣了，我真的是我翻转了，那接下来如果我们还继续用以前的理性，然后现在看到圣经好有道理哦，你看以前我就是因为在婚姻里面不懂得我应该顺服丈夫，我不懂得丈夫是头，我不懂得妻子我应该爱他，我应该舍己，所以我们的婚姻就会搞得这样，所以我就要把这个圣经里面的结构里面的这个道理拿来应用在我的生活上。是的，我们需要把我们的生活结构从以前世界的结构，从以前传统的结构，一定要转到神的国度里面的结构，那就是摩太福音第五到第七章。所以他说什么古人怎么讲，现在我告诉你，你不要以为杀人一定要把看到流血把人杀死的叫杀人，你心里面有恨就在杀人了，这个就是已经不一样的天国的一个整个法章跟结构就不一样了，甚至当神要一个法官的位置来审判的时候，跟地上的法官也不一样了，标准也不一样。但是神的目的不是要揪我们的错，不是要为难我们，父神的目的是要让我们经过他的爱的陶教，管也好教也好，经过他的重新的塑造，他要每一个儿女都能够安全的回家，就像他等着我们用他的双手怀抱这个回家的浪子一样。好，我们说了，因为耶稣我们跟神的关系跟父亲的关系连起来了，那我们也听到耶稣说，你们不行的，你们不能的，你们不明白的，都要依靠圣灵。所以这个当中有好几个关口，子把父彰显出来，圣灵把子的话种到我们的心里面去，让他可以结果。然后这个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我们讲的这个媒介，或者是我们说这个像我们消化酶一样，你吃的再好，你没有那个元素的话，你是没有办法吸收的。那我要我们看两个经节。第一个经节我们看叫什么？提多啊，我们看提多书的第二章十四节啊，提多第二章十三跟十四啊，十三跟十四。应该说11到 14, 我们先念11跟12好了，请周师母帮我念一下。
好，提多书第二章第11节，因为神就众人的恩典已经显明出来，教训我们除去不敬虔的心和世俗的情欲，在今世自守公义敬虔度日，等候所盼望的福必等候至大的神和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荣耀显现。他为我们，
等一下，我要11、12，你念到13了。好， 刚才回到我们的十一十二，请你打开你的圣经，我这个没有在上面啊，因为我要回答张华的问题，我相信也是对我们都很重要的一个真理的那个这样的一个启示。第二章十一十二，请注意看，神救众人的恩典，这个就是我们得救的里面的一个媒介。神有救恩，我们不认识神，当然我们需要有神的儿子来完成这个救恩，我们需要有神的义来彰显神的这个公义的判决审判。刚才那个16章你往下看，你会看到圣灵来有三个工作，一个要叫我们为义，为罪，为义，还有为审判，叫我们自己知道自己的问题。这三个方向我不再深入解释了啊。为罪，那我们都知道，我们就一直会被教导说我是罪人，我本来就是罪人。好，然后有人就会跟你说，你说你没罪吗？你会不会说谎啊？类似这样。好，然后你就可能会被要求说你要认很多罪。我不知道了，我不知道你信主的过程。然后为义，义是福音里面一个很重要三个要素，一个是神的儿子，一个是神的义，还有神的大能，这里面要有大能的工作。那这个神的义呢，就是告诉我们一个意象在那里说，如果属于神的就是这样子，神的义，他的义已经显明出来，他先称我们为义，他先给我们一个资格，之后呢就成义，把那个义承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所以圣经里面有很多可以说是一个让我们比较能理解的啊，等于说我们就披戴了耶稣基督，我们除了接受他到我们心里来，我们外面会披到耶稣基督诚意了啊。里面是用义来拯救我们，外面用义来保护我们，用义，有一天我们到天上的时候，我们穿着义的袍子，也就是圣徒的行为，所以他是要显明出来的啊。好，在这个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神的恩典，救众人的恩典。这个恩典是从你得救开始，一直到你到最后跟主安然的建筑，绝对不能有一点点的缺乏的。每一分，每一个时刻，每一件事情，每一个日子，每一个阶段，人生每一段，你如果是神的儿女，你就会有充充满满主的恩典。问题在哪里你知道吗？我们不靠恩典，我们不支取恩典，我们靠我们自己的聪明。刚才我讲了哈，我们有聪明，我们有理性，那我们的模式就是用那个来认识神，用那个来认识自己。可是那一个不能叫我们得救。神救众人的恩典已经显明出来了。这个恩典除了叫我们得救之后，还有一个工作。当然他不是，他的意思是说，父子圣灵的工作会借着这个，其实恩典就等于能力了。恩典会让我们刚强起来，恩典会让我们依靠神。好，在那个撒迦利亚书，我们以前讲过的哈，不过我们不是讲这一节哈，我不是跟你们讲这一节，讲到说人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神的能力，那里跟恩典是同字源的。好，恩典本身就是能力，它是一个神的大能啊。那么也因为这个恩典呢，教训我们除去不敬虔的心和世俗的情欲。教训是持续一直在，就好像我们在受教育一样，洗涤我们，而且纠正我们，也就是我们讲的管教也好啊。那么它有一个很重要的能力，是除去我们不敬虔的心 和世俗的情欲。之后我们要走的日子里面，在今世自守公义虔诚度日。所以我们有个难处，我们本来有个不敬虔的心跟世俗的情欲，这个就是我们为难的地方。但是记得他要有救人的恩典。好，那我们现在来到刚才已经念过的十三节。这个运作，一方面除去，一方面自守，守住，我不能再让那些再进来了，我要小心，我不能被骗，我不能被试探，啊，我们不能落入试探。那我要行公义，而且敬虔。敬虔我讲的简单一点，你每一天你的中心是神，那个就是敬虔，英文叫 godly God， 你在神是你的生命的中心。然后你神是中心，你一稍微有一点差啦，稍微有点不准啦，或者是其实罪就是没有对准那个八心啦，罪的意思是不没有对准，我们对准神的时候就会有一些偏差出来的时候，那么你神是中心的时候，你就很容易就再调整回去了。这叫做守着，你不能让自己就那么放松，越走越远，有一天呢突然间发现的时候很辛苦的，也不见得走得回来。有时候有人是这样子的哈。所以呢，这样的一个很警醒很小心的对准我们的八心焦点，然后每天敬虔过日子。记得哦，刚才耶稣说圣灵跟我们在一起，所以不要再说好难哦。如果只要谈到恩典，就不是靠你自己，也不是靠我，绝对没有办法。不是你有多能干，不是你有多有灵的这种大能，不是这样的，而是恩典在让我们可以持守住，然后我们有一个盼望，等候所盼望的福，并等候至大的神和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的荣耀显现。我们在什么阶段？我们在已经跟神有关系了，我们有神的应许，圣灵跟我们在一起，帮我们培育，帮我们更新，在这段时间在等我们的父神跟耶稣基督，到时候就是一个荣耀审判的一个君王，他的显现。好，那么接下来第十四节，好，请帮我念一下第十四节。
提多书第二章第十四节，他为我们舍了自己，要赎我们脱离一切的罪恶，又洁净我们，特作自己的子民，热心为善。
好，这个把我们从进到救恩怎么进的，到最后我有个课叫成全。神有很多事要成全，耶稣在十字架上说成了，那就是成全，成全的救恩的大功啊，没有他我们什么都不用谈了，圣经多熟都没有用的啊。那么来到这里的话，起点是耶稣付的代价，再来过程是救赎我们脱离一切的罪恶。我在这里啊有一个提醒啊，我们不要有一个很天真的想法，哎呀，反正我现在就是不生不死，不活不死，然后我就是等一下好，等一下不好，等一下很近前，等一下呢又忘记了。我们不要满足于这种状态，那是很危险的。我们也不需要处在这种状态。记得我不是说我有能力不处在这个状态。我们已经有一个护卫我们、安慰我们、引导我们，而且帮我们做諮商的圣灵。的目的就是让我们不要再落入以前的罪的状态。什么叫耶稣的名字？就是把我们从罪中救出来。那他们从罪中救出来又掉到泥沼里面去吗？你会满足于这样吗？你认为这样的话已经有耶稣了，到时候 到时候神耶稣来说再把我从你手上带出来吗？我们不要这种天真的想法。耶稣付上的代价就是把我们从最终带出来，救出来，脱离一切的罪恶，还要洁净我们。这个就是我们现在的过程，圣灵的工作，他在做洁净的工作。那么要洁净的话，他首先要让我们看到我的这个我啊。所以他说圣灵来叫我们为罪，就是认识我们自己。以前是认识到说我没有靠近神，我跟神是有仇的，我跟神是没有关系的。现在来到为罪的这个另外一个过程的部分呢，就是怎么样让我们看到，哦，原来这个我大开眼界，我怎么这样啊。不要说大人，小孩子，我上次举了例子了，我那个孙子他很聪明，他非常聪明，可那个聪明就怎么样，里面有那种狡猾不知好歹的聪明。我们从小就是这样子的，怪不得我们的父母亲抓不准我们啊，教啦，都讲啦，处罚啦，都管啦，啊，怎么还这样子啊？因为有个根源，就是我们的罪性的问题，洁净我们，特作他的子民。我们是有荣誉的，我们是尊荣的神的子民，就可以热心为善。这个善就是刚才我们讲的，已经行得出来了，已经可以行出来荣耀我们的天父。因为我们都知道人做不到，只有神让我们做得到。好，那我让你们再看一个经节好了哈。这个经节在使徒行传，当使徒们传道的时候，请大家翻到使徒行传四福音的后面，约翰的后面，使徒行传20章32节。这个道是耶稣交给使徒，使徒交给被他传道的人，一直传到现在，一直交到现在。使徒行传20章32节，好，请讲，请念。
使徒行传20章32节，如今我把你们交托神和他恩惠的道，这道能建立你们，叫你们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
嗯，什么样的道？恩惠的道。没有恩典什么都不行。这道能建立你们，叫你们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这里面的成是成全了。那么成圣有成圣的一个起点，然后到后来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5章那里告诉我们，灵魂体完全的无可指责，那个就是成全。所以记得是恩惠的道。那么我们再念一个经节好了，好，希伯来书第6章第4节，我希望我们把它自己记下来哈。希伯来书第6章第4节，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认识主的人都是已经有天上的光照到我们，尝过天恩的滋味，一样的从恩典入口，而且那个恩典是甘甜的。所以我们唱这个奇异恩典何等甘甜，我罪已得赦免，前我世上今被寻回，瞎眼今得看见。我们已经尝到这个恩典的滋味。后面那一句我们就衔接回到我们刚才的灵修的这个约翰福音第16章，又与圣灵有份。我们跟主有份就在于这里，因为我们领受了他的这个永生之道，然后我们靠着恩惠走这条道路，被建立被更新，然后我们就要承受所有已经成全的成圣的人的基业。所以从理性的明白，理性的验证， 就可以行得出来吗？绝对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跟你说，绝对不是。我是针对上次长华的问题哈，一定要有神的恩典。那么这个神的恩典就要跟这个恩典的源头要连在一起。刚才我提到那个撒加利亚书，我讲的有点长了哈，但是我觉得这个可能很实际。撒加利亚书那里看到这个灯台的背后有几个管子，管子的后面连接在橄榄树上。我们知道油在圣经里面有一个非常实际的一个代表，讲到油就讲到膏抹，讲到膏抹就是圣灵。如果你去看这个撒加利亚书第四章，应该是第四章，第三章我整体到那个约书亚的那个被神救赎哈，他穿了一个华丽的衣服，本来很脏的衣服，那就是救赎。到了第四章呢，就有恩典的这个管道，把那个油继续的进来。所以后面他就发了一句预言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神的灵，也就是恩典，方能成事。那我就请周师母吧，我要请他上个礼拜做回应的哈，那请周师母也补充一下好吗？我想你应该有思考到这个问题。
张华他有提到说，当他读圣经的时候，就会冒出很多问题来。而且他也提到说，就是一个很重要，我想也是基督徒很普遍的一个问题，也是今天师母在灵修的时候专门会提到圣灵和神的恩典这两点哈，就是很多的弟兄姐妹在走这个信仰的路程当中的时候会说做不到然后就说太难了，做不到，屡屡失败哈。我想这也是张华那天提出来的问题，所以这个才师母也说非常值得我们去思考哈。我觉得今天师母讲的这两点其实就是一个突破的一个路径，一个口吧。如果你一直停在那个我做不到，或者我知道我做不到，这个是死路一条，因为没有人能够做到，你要能做到就不需要主了哈。但是今天我们在这个灵修的学习过程当中我们领悟了两点，我觉得也是我自己生命过程当中能够走过去的，没有卡在那个做不到的。你知道做不到是一个很难受的一个状态，因为你爱主，你也知道基督徒，你也很想做个基督徒，但是每次走到那个你用尽，就像彼得一样，你用尽了九牛二虎之力到那个天花板，叭又打下来了。这个是很多年，我想也是我自己的痛苦和挣扎哈。但后来我就真是体会了，靠着圣灵，这不是说一个空空的一句话，而是这是神赐给凡寻求他愿意去突破的人的一个特别大的恩典，就是靠着圣灵，靠着神的恩典，就是今天我们讲的这两点。当然这个我不知道张华，你今天听了这两点对你那个突破有没有一个方向？
我觉得可能就是师母说的这个圣灵的这个重要性，因为就您前面提到，对，我现在我想起来我当时的问题，就是读圣经的时候有很多的问题。对对，是因为我曾经有个问题，我就比如说主耶稣呢，这个复活之后为什么要离开呢？就你如果不要离开的话，是不是对我们帮助很大？可能这个，那当时刚才那个师母讲了以后，对他们，他走了之后，是不是就使得普天下所有的信徒就有了圣灵？那么圣灵呢，就会做工了。我觉得是这个呢，就是一下，我觉得我今天有一点，我就是觉得这个，我说这 this makes sense， 就是我就觉得可能是这个就是挺好的。那这样的话，就是虽然我们是普通人那么凡是渴慕神的，凡是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是就造物主的儿子，耶和华的儿子，那么也相信呢他死在十字架上都是为了洗去我们所有的罪过，那么 因为这个罪呢隔绝了我们和神之间的这个关系了，那有了这个耶稣呢就等于帮我们打开了一扇门，我们可以去接近神。那下面我就有一个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对不起他的原谅，
没关系请讲。
就是那我也很渴慕这个圣灵，我也经常在祷告的时候问，可能是不是我这个还是太浅薄，或者是不在这里面不是很深啊什么的。那我好像很难感觉到，你比如说常有人就说你要祷告啊，长时间的祷告啊，祷告以后呢你就会明白哪一个是神的心意啊，或者是什么。那么有的时候在遇到问题的时候呢，那么很多的这个就这种想法，这个一年一会儿是这个想法那个想法，就今天早上我在读那个微读圣经的每日灵粮的时候呢就说了，有的时候是觉得是自己的智慧的给你的一些，有的时候是相信神的这个过程给你的一个想法，有的时候呢又是这样的想法。那么究竟哪一个是符合神的这个心意的这个想法呢？就怎么样就可以就说，他那个上面写到就是说你也许要向看左看，要向右看，在你前行的道路当中，那么后面呢会有个声音告诉你说，孩子啊，你会告诉就是说你不要犹豫，往前就是应该在主里往前走。那可能我就说那么哪一个我就是比较这个迷惑，就是
好的，我了解，我想不是利用你的迷惑，是的呀，好好。
上次呢，就两天以前的时候，可能是我刚刚参加了一个那个退休会嘛，两天那个也有，哎呀，就觉得那个，然后就产生那个问题。后来我去那个就可能忘了，对不起啊。那现在就是一问呢，就对对，好的，谢谢你们，谢谢。
好的，好。好，等于说你的心里面很想要开始明白神的心意，按着门神的心意去做决定，可以这样讲吗？你的心里愿意的哈，好，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成长。好，以前我都没有注意到哈，那我就很容易我就这样做，应该就没有想，现在开始会考虑到说，诶啊，神怎么样要我做决定，等于说你的主人已经换成他了。这个是非常非常好的。好，那我们有一个本来的想法，就是要搞清楚，还是回到刚才我讲的，要验证是不是神的心意。记得哈，我不是说神的事情不能验证，有时候我们跟求神验证，神也会容许我们，但是信心里面就是没有验证这个因素，你了解我的意思吗？因为总是信使神喜悦，总是信心让我们紧紧的跟着主，是信心啊。所以你或许也不明白，没有关系，那我给你一个经节啊，那你就需要相信这句话，约翰第七章十七节，约翰福音第七章十七节，如果我们的心智真的是凡事要用神的心意来想来决定，特别是当我们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啊，那记得至少我们也可以有一个祷告，神啊，我心里面只要你的道路，我心里面只要你认可的答案，接下来很多细节，那我碰到这个怎么办，那个都可以慢慢的再跟神沟通啊。好，这里有一个应许里面的一个确定，第十七节，请你念好吗？张华，请你念。
请您说一下那个是约翰。
约翰第七章，约翰福音第七章十七节。
第七章十七节。
是的。
人若立志遵着他的旨意行，就必晓得这教训，或是出于神，或是我凭着自己说的。
好，我只要你相信这句话，耶稣讲。必知道，啊，人若立志凭着他的旨意行，等于说你的志向就是要这样子，其他就不用怀疑。那对于那些你 捉摸不定的啦，或者是那些呢，神都跟你在一起，他有他的方法要教你。我常常会跟门徒班讲一件事情，我们在神的面前的做决定的时候，我们的心先定好，然后呢，神会有几个可能性让我们从这个当中去成长。我现在就不重复了，好，等于说不是说哦，每一次啊，我说神啊，我该向左吗？他就说好，向左。好，不是这样的，也有这样的时候，就像一个孩子要冲过马路，我们父母亲看到危险，不会说让他就这样冲过去，我们会大叫一声停下来，有这种时候，但是也有其他不一定是这种方式的时候。好，那当然很多人都很喜欢说什么要找出神的心意，但是好不好，我们先相信这个耶稣讲的话，如果我们立志要明白神的旨意心意的话，等于说我要他的心意，那其他的部分你就有一个确定，我必定可以进入他的旨意。信心你要相信，每一个人的经验都会不一样啊。刚才我有一个重点是说，即使你懂了明白神的心意，第一点、第二点、第三点、第四点，圣经复合圣经，然后呢，请问传道人也认同，然后环境也刚好有开路，类似这个了哈。还有你心里有平安，这个都是哈，这一些都是你体验过后的一个结论。但是你现在还没有体验的时候，很重要的，你的心智要立定好。那如果你的心智还没有立定好，你有办法吗？没办法，神就先从你的心智做工。如果你的心智还有杂质，比如说神啊，我现在选择这个事情是为了要我的心里面想我这样做事，我的动机是为了你，可是我们心里面还有私心，有时候我们也不知道。如果还有这种情况，神就先要洁净我们的里面的这个动机。你了解我的意思吗？
嗯，好
呀。神的目的是要让我们安全的上那个他的恩典的道路，但是他需要先做一些刚才我讲的那个过程，更新我们，洁净我们。所以我对于有这样的问题的弟兄姐妹呢，有一个我的提醒哈，就是说不要满足于现状，不要以为就是这样了。我们要在神面前继续的渴慕，继续的去寻求。比如说，哎，我现在还是搞不懂，那继续的再往这个方向说，神啊，我很想搞懂，他就会教你。但是不要以为别人的经验就会成为你的经验。我常常说，不要用别人的经验来做拷贝。因为神对每一个人都是个别的对我们的教导。我不晓得有没有谁要再补充。神不会故意，我们的父神不会故意跟我们捉迷藏。
嗯，师母刚才讲第一点就是说，我要定义遵行神的旨意。我想讲第二个就是说，当我常常会觉得，当我这样去求的时候哈，神就会照着我的祷告，在我的环境当中会兴起一些事情来成就我的祷告，也成就他在我身上的工作。所以接下来祷告的时候呢，我记得妈咪说过，当你祷告就会有一个 tribulation， 就是当你祷告以后，神就会兴起环境，你看起来环境好像就会让你更难，或者说，哎，怎么没有照着我的那个方向去走的时候，其实神就是要借着这个兴起一些环境，让我们碰到一些挫折和难处。其实这个里边就是神要拿来训练我们，来成就我们对他祷告的一个途径。在这个时候呢，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的自己的那个做主认定哈，就会跑掉了，就变成我习惯，很习惯的就会照着我原来，因为我们那个固有的这种思维和逻辑哈，跟随我们几十年，就是神要对付的也是这个东西，就是我 认定他就是我不做主。那我不做主的这个过程当中，就是我放下我自己的想法，跟主说，不管，既然我认定你，那我就要定心，定下心来，要顺从你的旨意。我愿意顺服，不管这个过程是怎么样。这个时候就是要我在想，这个时候就是要靠着神的恩典和圣灵的力量的时候，就要往前走。这是我想分享的。
其实神的眼睛、耳朵听到我们心里面的心愿啊，他眼睛盯着的不是说，哎，怎么样跟你一样啊，跟我们一样啊，怎么样可以帮助你完成那件事情？神不需要，不需要这个，神要有就有啊。但是神的眼光呢，他的角度呢，总是在我们有没有一个坚定的心意。我要这样讲好不好？哦，很简单的哈。如果亚伯拉罕他相信神需要经过考试，我们也需要经过考试。这是刚才我想周师母在表达的意思。我们要经过考试。那么考试的部分不是你要做到多好才可以得到神要给我们的结果，而是我们坚定我们的心智，那个坚定专一有没有100分。至于后面的结果是神的恩赐，神要给我们，不然你不会跟他求嘛。既然我们跟他求，就表示说神的我相信神，我的好处不在他以外啊。但是这个心意本身是我们的责任，守住我们的心意。但是我们的心意不是那么完美的了，不是那么单纯的，然后他就会，圣灵就会光照我们。好，还有刚才有一点，当你决定信主之后，圣灵，你已经接受耶稣的圣灵一定是在你的里面，不要怀疑，他跟你的心同正，你是他的儿女。好，记得别人的经验可以拿来听作一个怎么讲呢，多一点的一些体验的一个资料啊。但是张华，你跟神的关系的那条路只有你走出来最真实，你自己跟他的关系最真实，也最甘甜，也最丰富。那到时候你也会有很多的见证可以分享给别人。